大家好，现在您收听的是玉不琢不成器，非常欢迎您今天收听呢玉不琢不成器亲子撇步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我是主持人云云，很高兴呢今天又来到1766网络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四的晚上与您空中相会的时间。嗨 ,hello, hello, 大家好。哇、wow, 最近你有没有常常听到啊啾啊最近身边的人有没有常常打喷嚏呢？还是说你自己就是一个喷嚏大王，或者周遭不时有人咳嗽？其实我们来到了季节流转挥别入暑的，来到了比较干燥的这个秋季哦。那体质比较弱的人呢，其实呢就率先的反映出来。所以爸爸妈妈，我们身边的小孩是不是每天早晨一起床就喷嚏打个不停呢？还有呢，他们的皮肤是不是开始发红发痒了呢？而且呢皮肤上呢莫名就起了一身的疙瘩。这突然间的喷嚏啊鼻涕哇真的是不断的冒出来哦。小心小心，其实呢我们的孩子是过敏了。那过敏其实呢我们可以透过怎么吃、怎么动、怎么养生、怎么在季节转换的时候呢，来做一个体质的改变。所以云云今天要来跟大家讨论的就是吃出抵抗力哦。那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秋意已浓哦，除了呢这个天高云淡，秋季呢其实呢也是一个过敏非常高发的时期，十分呢容易出现什么皮炎，就皮肤炎、湿疹，还有呢荨麻疹、过敏性的鼻炎等等的这种过敏疾病。那究竟过敏这么讨厌，因为好像根治不断，我们究竟要如何来透过这样秋季的季节转换、节气的一个转换呢，运用节气、运用一些运动，然后来改善我们的体质呢？是啊，那过敏只是小病吗？其实在这个节气交替的这个时候呢，天气多变哦，其实秋天呢真的是很容易感冒，然后呢因为秋老虎，一下是秋老虎，一下子又是很凉爽，所以呢在增添衣物的同时呢，我们更要去能够察觉气温的一个变化哦。那天气的多变呢就造成了过敏源的增加，然后呢容易使过敏体质或者是身体抵抗力比较低下的人呢，这一些人呢就容易爆发过敏症秋季过敏的原因啊，其实可以分为外在因素跟内在因素啦。外在因素呢，我们今天要来探讨就包括了什么呢？饮食，还有我们的吸入物就是空气啊，或者是一些粉尘，还有气候的变化，以及接触过敏物的这些因素。接触过敏物包括什么？包括可能狗狗啊、猫猫啊，有些孩子真的很不适合跟我们的毛小孩一起居住哦。所以其实我们非常疼爱毛小孩的同时呢，我们也应该能够去审慎的知道说，如何帮我们呢健康的下一代去选择更好更好的条件哦。那内在的因素就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过敏物质跟那个我们本身身体结构的这个支气管的一个黏膜啊，还有鼻黏膜啊，还有皮肤血管这个相结合哦，它所产生的这个喷嚏，还有流鼻涕的这种过敏性鼻炎，还有这种过敏性的哮喘，还有这个云云从小就一直深受其扰的哦，小时候我就是一个瘙痒皮症，就是我的皮肤啊是过敏的。还有其实我到现在的脸部啊，在过敏在换季的时候还是会产生干痒的情况哦。那其实呢秋季过敏并不是只是简单的皮肤痒、打喷嚏这些简单的小病哦，那严重的过敏反应呢其实很严重啊，会导致休克哦，还有呢心脏会 就是停止，就是暂时停止心跳，这很可怕哦。那这样子呢，甚至会导致于什么死亡哦。那秋季呢，高发过敏的疾病啊，有包括什么？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刚刚提到的过敏性鼻炎。好，那过敏性鼻炎呢，还有哮喘，还有荨麻疹，还有呢食物引起的过敏。那我们呢就来探讨说，像过敏性鼻炎啊，就包括了什么鼻子痒、喷嚏，还有呢，我小孩哦，从出生的时候一直被误以为是感冒哦，来治疗的就是流清的鼻涕，因为它有点像流鼻水的状态哦。那我就一直误以为它是感冒，连医生也都把它当感冒药，一直吃感冒药所以啊，爸爸妈妈，我们必须要呢本身具备一点这种过敏性的这种过敏源，还有一种我们过敏性疾病到底怎么一个呈现的一个知识哦。那云云今天呢就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哦。还有呢鼻塞，其实它也是一个过敏性的疾病。那鼻黏膜的分泌的清亮黏液啊，它会引起的我们的后鼻会滴液，常常就会怎样引起咳嗽，而且呢也会嗅觉不灵敏哦，这样子还会怎样？还会味觉减退，影响食欲哦。那鼻塞呢，也就是鼻堵哈、哦，就我们常说的鼻塞哦。严重的时候呢，会引起怎样？鼻血。那有罹患的人呢，他就经常不自觉会用食指这样去揉鼻子，有点像爸爸妈妈，你如果跟云是同年代的人，就是楚留香啦，常常会去揉他的、搓他的鼻子，有没有？那生活上呢，我们鼻炎的人呢？过敏性鼻炎的人要怎么样来注意呢？就是漂浮在空气中的花粉跟粉尘是很容易引起过敏的。那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尽量避免去什么？去那种植物非常茂盛的地方，宠物集中的地方，而且呢要避免过度的日晒。出门呢也尽量要能够什么戴口罩。由尘螨的排泄物分解成为非常细致、非常细致、非常细微的粉尘哦，它会附着在哪里？附着在我们居家的床单啊、枕头啊、地毯或床帘上。所以呢，我们也要定期这样清理我们的空调过滤网。还有呢，像云云是每两个礼拜呢就会更换床单、被罩，然后呢还要晒晒枕头的芯，还有像我们夏天的凉席。那这个晒的时候要怎么有效？当然就要用黑色的塑胶袋把它绑起来，曝晒在日光下、哦、大太阳下呢，它才能够非常完整的杀菌哦。同时呢要注意什么？室内的通风哦。那除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过敏性鼻炎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哮喘嘛哦。哮喘好发在这个季节，而秋高气爽的这个天气哦，空气中我们刚刚提到的浮尘啊、粉花粉他们这个螨虫，哇，其实过敏源哇，它本来就比较多，就容易诱发什么？诱发支气管哮喘。另外呢，秋季因为温差很大，所以后半夜的这个气温啊，就会突然降下来，所以呢就会因为这样子而开始呢引发哮喘啊、受凉啊、感冒都有可能哦。说到这个哮喘啊，其实呢我们家的儿子啊小时候就被医生诊治啊，说他是一个就是会气喘哮喘的孩子。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不妨哦，孩子的那个状况其实很微弱的时候呢，医生跟我讲说他必须要开始吃气管扩张剂哦，就是那个服用型的哈、哦。那我就觉得说，其实孩子呢在呼吸的这个问题是可以透过什么？透过我们的运动，对，透过运动啊，让身体温，就是他长期呢，因为透过运动，所以他的血液循环啊，身体的温度比较高，可以将一些湿寒然后排出体外，也就是我们待会儿后半段节目会来提到，我们如何用中医这样子一个节气的养生方式、来帮助孩子呢，在这个季节不断的奠定他的体质抵抗力的一个底子。 所以呢，我就透过饮食的一些帮助，让孩子呢远离这个哮喘的梦魇哦。还有，我并没有让他吃气管扩张剂，我开始呢让他去做一些运动，好比说爬山，我们每个礼拜去爬山。就是其实现在孩子文明病比较多，主要呢也是来自于他的运动量减少了，然后呢饮食不均衡，那过度呢玩三 C 的产品，都是坐着很少运动哦。所以我们不妨呢回归比较原始的方法，来帮助这些孩子走到户外去，让他呢能够透过运动然后深度的来呼吸哦。那除了我们刚刚讲云云的配布料再来就是呢，我们来讲说，如果孩子呢本身就是在哮喘，在这个一个温差大的这个季节里面呢，建议呢就是像我们那个雾霾的天气，就是粉尘雾霾比较高的天气呢，我们必须要怎样，要关闭门窗，然后呢外出要戴口罩，那减少着出入公共的场所，而且呢尽量不要跟生病的人来接触了哦。那经常呢能够保持呢卫生习惯，那洗澡的时候呢可以把我们的鼻腔啊刷牙啊保持这样的一个卫生哦，那就可以达到一定的防范作用了。当然呢我们呢要能够早睡早起，加强体育的锻炼，增强这样体质，就可以减少发病的机会哦。还有呢，还有就是荨麻疹啊，也好发在这个季节哦。荨麻疹呢，俗称就是什么风团块、风疹块，我不知道爸爸妈妈你们有没有听过哦。那其实它就是由于各种因素导致呢皮肤黏膜的这个小血管扩张，然后呢以及渗透性呢增加，然后出现一种局限性的水肿反应。临床反应哦，其实大小不一的这个风团块啊，就荨麻疹，它会伴随什么瘙痒，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血管性的水肿，然后呢它的发病就这样很迅速哦。所以呢消退的时候相对的来得快，去的也快嘛哈。那多半呢就是大概半个小时两个小时就消退，但是怎样啊，退得快当然是来得也快啦，所以退了之后呢又很快会复发，然后一旦呢这个血管呢水肿的时候呢，它就开始会有巨痒，就是很强烈的那种瘙痒的感觉哦。所以通常呢医生都会开立一种药水啊，让你可以拍止痒，然后让皮肤的表面呢然后能够舒缓一下，凉凉的哦。那有荨麻疹病史的人呢特别就要去注意呢保持室内外的清洁跟卫生，家里头呢要少养猫少养狗之类的宠物，然后呢刚刚提到的避免吸入花粉粉尘，因为荨麻疹的发病跟饮食是这样有一定的关系。像云云啊当初就是吃的海鲜，然后突然之间哇就荨麻疹哦。就像是所有海鲜有什么鱼啊虾啊海鲜，还有含有人工色素以及防腐剂和发酵类酵母菌的这种人工添加剂的罐头腌制食品还有饮料，都会诱发我们荨麻疹的这个状况哦。那由于身体的原因啊，有些人同时服用食物或者饮料可能会过敏，然后呢会影响健康，甚至呢会有更严重的就是后果，就是它可能会引起这种生命上的一些危险，甚至于呢会也导致于以后一种好发频率好发的状况哦。那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说食物会引起过敏，食物真的是会引起过敏哦。其实我们近几年来都透过一些血液分析嘛，了解那个每个人的一个过敏源，所以呢这些年来有些人就因为不同的因素啊，有如像医药啊对药物过敏，对食品过敏，还有化工，我们刚刚讲到了灰尘细菌或者病毒，我们引起了刚刚所提到的鼻炎啊鼻窦炎啊哮喘啊支气管炎啊荨麻疹啊这些红斑肿啊乳湿疹啊接触性皮炎等等的过敏性疾病，而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其实就是食物过敏的问题啦。因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食品跟饮料是这样，因为民以食为天嘛，所以呢一定要知道怎么吃，对不对？ 不着不成器，气质品不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哎，我们刚刚呢，哎，谈到了这个过敏的部分哦，食物所引起的过敏。哎，其实啊，根据呢科学家我就介绍了，就其实食物过敏已经谈论了很长的时间。由轻重不同的呈现呢，表现出来的疾病就是我们常见的什么鼻炎、皮肤炎、荨麻疹，好，我们刚刚讲的这过敏性休克，然后呢支气管哮喘，其实还包括什么？包括过动症跟忧郁症，其实呢都是食物过敏所引起的。所以呢，如何吃出抵抗力哦，远离过敏源，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哎，爸爸妈妈，你的孩子是不是过动儿呢？是不是被判定为过动儿呢？其实我们不妨从食物来下手，在这个秋季节气交接的时候呢，云刚好呢跟各位呢来探讨这个饮食可以决定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哦。饮食其实除了可以吃出聪明力，还可以吃出抵抗力，而且呢还可以吃出协调力。我们究竟要如何当一个聪明的父母呢？我们让孩子，因为民以食为天嘛，刚刚提过，所以呢我们如何帮助孩子能够吃出健康哦。那我们呢就来了解一下，如果孩子是因为食物过敏，我们可不可以更做一个更科学的一个方式哦，来帮助孩子远离过敏源，让他的健康得以呈现哦。我们来讲说，其实平常啊，我们的过敏食物大概哦，就是我们说的虾啊、蟹啊，还有蘑菇，好，牛奶、奶制品，其实它几乎就是第一过敏源。我刚刚有提到，其实我的儿子哦，从出生他就是流清鼻涕嘛，有没有像流鼻水这样一直流哦，流到两岁耶。这两岁之前呢、啊，其实我们都把它当成什么？都把它当感冒医，小儿科，你知道每三天去拿一次药，每三天去拿一次药，一年365天呢，每三天去一次，没有休息过。那这小儿科医师反正还赚得很爽啊，他干嘛跟你讲说其实这孩子是过敏呢？所以孩子从出生一直到两岁，足足吃了2年的西药，请问他的体质会好吗？嗯，绝对不会好哦。所以云云在新手妈妈的过程呢，其实吃了这一剂闷亏啊，让孩子呢，在其实他是一个本身就是具有过敏的孩子，然后呢吃了这么多西药，到后来呢，我了解他的过敏源之后呢，了解他是因为过敏，所以呢开始呢能够了解说，哦，第一他的乳制品、发酵类的东西不要吃，甚至于啊发类的不要吃，包括蛋糕、面包、面食，一天最多只能吃一餐。好，其他是以饮食为主哦。就这样调养之后呢，诶，这孩子鼻涕收起来了耶。所以我们其实透过简单的食物的控制，孩子也了解到哦，我们家小孩哦，这个哥哥、哦、他2岁多，其实你说孩子他怎么能够去抵抗什么养乐多的魅力，他怎么能够去抵抗蛋糕的魅力呢？可是呢他在学校啊，他在幼稚园，他就非常清楚知道说，哦，他吃了蛋糕之后他会耳朵痒，他会眼睛痒，他会流鼻涕。所以啊，当每个月在庆生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清楚地告诉老师说，老师，我跟大家一起唱生日快乐歌就好了，我不能吃蛋糕。孩子能够去了解到他自己吃对东西的时候，他的快乐，他身体的舒服，以及他身体因为吃对食物所带来的舒畅和轻松。我们呢不妨呢就多用点心，在孩子的饮食上替他做一层把关吧，好吧。那我们就来了解咯，那食物过敏我们刚刚已经讲，其实他已经科学家已经发现而且并且证实呢，过敏源是可以因为了解之后稍微去做控制的。好，包括你看鸡蛋过敏啊，因为鸡蛋、鸭蛋、鹅蛋，其实它都经常有一个什么共同的抗原活性的物质，它可能引起过敏的是这个蛋清，还有蛋黄的什么软类黏蛋白。这讲起来太艰深了，对不对？那我们来讲，就是说奶蛋通常都是第一过敏源。如果你的孩子有一些过敏，我们不妨在饮食的时候呢，一定第一，如果可以先不要吃，先不要吃一阵子，你就会发现这孩子的改变。 那孩子的改变之后呢，让他能够去建制出来之后，再来就是少量，少量真的可能一个月吃个一两次，这孩子呢他的过敏就不会好发，一直不断的重复哦。好，那我们刚刚除了讲说海鲜啊奶蛋，其实还有什么，还有许多食物，包括像香菇，大米、面粉、小麦，还有玉米哦，以及马铃薯。工业油的作物如椰子油、花生油、杏仁油，还有我们过敏的孩子呢，不要让他吃损坏的水果。损坏的水果有什么？橘子，有没有？橘子常常烂烂的啊，柠檬啊、桃子啊、梨子啊、苹果啊、西瓜啊等等等等。还有我有听过一位医生哦，他验出来他自己对什么过敏？对凤梨过敏。但是他的过敏是怎样？过敏是他的过敏是三个月吃一次没事，就是不能三个月里面吃两次，了解了吗？其实我们有时候喜欢吃一个东西，就是不能一直吃啦。那了解自己的周期之后呢，其实我们都可以享尽世间的美食哦。那我们刚刚提到嘛，就是食物过敏呢，在植物的来源里面包括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香菇啊、大米啊、面粉啊、小麦等等等等等，这个其实在网络上你也可以 Google 得到哈。好，还包括了很多哈，包括了马铃薯啊、咖啡啊、小番茄也是哦。那食物过敏的这个动物的这个部分呢，有什么？有哦，有鸡肉、鸭肉。猪肉也是哦，讲讲都不能吃了，对不对？还有尤其是什么鸡肉啦、虾子、螃蟹，还有一些鱼，还有我们比较少吃的瓜牛，还有一些什么蜂蛹啊什么这些，它其实都是过敏源。我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提到说，云云小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皮肤过敏患者，因为呢我们小时候是没有所谓的健保的，所以我每个礼拜六呢，我的爸爸妈妈中午工作回来呢，就是我必须要去打一针这种抗生素，就是过敏嘛，然后打一针，早期哦，很早期哦，在六十几年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西元70年的时候，我呢一针就300块，你可以想想那个物价哦。所以其实呢，一个过敏的孩子其实会带来爸爸妈妈很大的负担，不管在早期的时候一个经济，还有呢，因为我妈对我到底能吃什么，她其实都已经无计可施了。这个也不吃也不行，这个不吃也是过敏，那个不吃也是过敏，我几乎连香蕉都不能吃啦，就是。除了刚刚说到了所有的肉都不能吃，连猪肉都不能吃哦。那海鲜当然是第一波就已经删掉了，就是完全不能入口，没有机会去吃它的。那肉类呢也删掉了，那水果呢也控制了，说我小时候很少吃番茄，因为我吃番茄会过敏。然后呢再来就连香蕉都不能吃，天哪，香蕉台湾的水果之王连香蕉都不能吃，所以我几乎呢小时候已经无下糖和假了哈，每天几乎呢就只能喝什么喝清粥啊，所以啊其实你知道呢，如果说我们能够透过环境，然后呢透过这个饮食的控制，让孩子重新找回吃的乐趣哦，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我小时候也没有什么命可以吃蛋，对不对？因为我们那时候蛋很少嘛。更何况是牛奶呢？哇，我跟你讲，那是天方夜谭。而我呢，对于空气呢，这个接触性的敏感呢，又特别特别的敏感哦。因为呢，我只要一碰到这个植物，就是草，有没有？乡下不是很多草吗？它只要轻轻摸过我的小腿，我全身就过敏了。所以非常非常严重，我是一个非常高度过敏的一个小孩。然后呢，如果说有粉尘、灰尘哦。 灰尘只要这样飘过来，我全身就是像荨麻疹，非常非常的严重，而且溃烂的很严重哦。哎，那我们来讲说，我们刚来讲啊，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过敏的食物啊，大多都跟什么？跟蛋白质有关。常见的过敏食物就是我们说的啊，虾啊、螃蟹啊、牛奶啊、蛋啊、花生。那非蛋白质的这个植物性的，就是像我们刚提到的嘛，哈，这个香菇啊、大米啊、土豆啊，其实梨子啊、桃子啊，哈，哎，真的是坏掉的啦，哈。那我们来讲哈，其实如果是水果的话，有一些像奇异果，好，然后我刚刚讲到番茄，然后柿子，对，那个柿子我小时候从来没吃过，就是现在正夯的这个季节嘛，红柿，还有杨桃以及洛梨，也是可能诱发过敏跟身体不适的。不过那个蛋白质成分的种类比较多哈，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对同样的食物来产生排斥反应，就像会，就算说会怎样，会出现过敏症状啊，严重的程度每个人也不尽相同。那如果说吃东西之后，如果我们去观察孩子吃了这个东西之后呢，他就鼻子过敏、皮肤发痒，然后呢会拉肚子等等，那我们呢，其实我们就去安排，其实现在很科学很方便哦，就是安排孩子去做血液的检测，了解呢专属于自己的食物过敏源，那就可以采取适当的一个因应措施。我刚刚提到嘛，就有一个医生呢，他自己检测出来说他呢对于凤梨过敏，他只要3个月吃一次就没事，所以呢只要我们经过科学的血液检测啊，其实他可以完全拒绝可能会导致生命危险的这个过敏食物，然后呢也可以呢对这种出现轻微症状的这种过敏源啊，来采取循序渐进的一个方式，让我们身体呢能够透过呢一个调理的过程，慢慢的去自主调试。举例来说啦哦，如果说像我们华人常常呢就是患有什么乳糖不耐症嘛，对不对？那乳糖不耐症啊，其实它一旦怎样，一旦吃了很大量很大量的什么奶制品，就容易因为乳糖吸收不良啊，会出现什么，对，爸爸妈妈都知道，就是开始有不同程度的拉肚子啊，然后肚胀，那种腹胀啊。那如果症状比较轻微的呢，他可以啊，他还是可以定期的喝一些牛奶啦，然后呢让我们身体啊可以调自然的调整和适应，然后再逐步逐步的来增加摄食量。这其实我们来讲只是乳糖不耐症哦，但是有一些乳制品、蛋制品，其实它比较严重的，我觉得是在于这个过敏，鼻子过敏的这个部分。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看到很多症状，我给予建议之后呢，就是哎，蛋奶哦就先不要吃，还有呢面制品、发酵类的东西先不要吃。其实呢，对我们的孩子哦，对这个过敏是很有改善的哦。那我们来讲，就是说，其实啊，以中医啊的理论，究竟我们在饮食上如何在这个秋高气爽的这个节气里面呢，要如何去调适哦？因为在季节转换的时候啊，其实不止容易怎样，容易感冒，还要呢注意的是，我们要能够了解自己的体质、孩子的体质，因为不同的体质跟不就会产生什么不同的身体反应。那我们待会儿呢就来探讨掌握3个饮食的重点，还有呢4个按摩的穴位，我们就可以顺应这个时节，然后呢健康的来度过这个好秋天哦。好，在我们呢还没进到下一个这个主题之前呢，因为来跟大家呢来聊一下，就是说玉不琢不成器哦，亲子撇步有缘关系轻松好经营啊。哎，我们呢陆陆续续呢会介绍很多适合亲子的一些活动，以及呢一些专业的领域的一些老师哦，来分享透过什么样的一个方法，然后能够帮助孩子更健康、更聪明、更有未来的一个竞争力哦。我相信这是所有爸爸妈妈都非常非常期待的，对不对？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下半段的节目。 孕不浊不成器，亲子撇步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欢迎又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什么？对，我们如何透过掌握三个饮食重点，还有四个按摩穴位，让我们能够顺应时节，健康过好秋，然后吃出抵抗力。是，诶，在这个秋天啊，其实我们都说秋天要补什么，以中医来讲就是秋天呢走到了我们的肺经，肺经，所以呢秋燥伤肺，就是黄帝内经里面提的哦。那其实一般呢这个时节来说，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以及免疫系统会比较差，容易呢就出现我们中西医都看到的症状，就是过敏的感冒症状，皮肤干痒荨麻疹，过敏性皮肤炎等等，对不对？那另外呢，秋天对应的是一种情绪，就是悲伤的悲。一般人啊，在这个时候呢，容易忧伤，情绪不稳。而从中医呢的角度来看哦，不同体质的人呢，更可以呢，我们细看就可以去了解到说，他其实在秋天呢，他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疾病。五种体质会有五种症状，像台北医学大学的这个附设医院传统医学科，也就是中医啦，好了，主治医生啊，这个陈医师，陈玉娟医师，他就分析哦，你若呼吸比较短，比较短促的人，然后呢容易出汗，容易感到疲劳的人呢，就属于气虚体质。那在他在秋天的时候就容易怎样？容易感冒。那怕冷啊，手脚常常手脚冰冷的人是什么？阳虚体质。那在秋天的时候，他就容易发生什么肠胃道的疾病。像云云就是属于这种啦，怕冷啦，然后手脚冰冷，然后呢肠胃又不好，所以我自己本身就是属于那种阳虚体质。那再来呢，消瘦，然后呢就比较消瘦，然后平时口干，会想要多喝水，那他的排便呢是比较干硬的，手心会发热，睡着之后呢是容易出汗的人，这就是属于什么阴虚体质。秋天呢容易咳嗽，就他有痰哦，然后一直卡在喉咙，好像咳不出来，这种有没有燥咳，而且呢久咳，而且再来就是容易便秘。这种人就是属于阴虚体质啦。再来肥胖，高血糖高血脂，就是属于身体里面湿气很重的痰湿体质哦。他平时呢会怎样？痰很多，容易胸闷，所以他在秋季的时候更要小心什么？更要小心高血压跟糖尿病的复发哦。再来就是我们说的气郁体质，气郁体质呢，它就是情绪比较低落，容易怎样？容易多愁善感，感情呢很敏感很脆弱，而且啊，睡眠很浅，睡不好。那秋天的时候就容易有睡眠障碍啊、躁郁等等的这种疾病。好，以上呢我们提到了五种体质，有哪五种？对，气虚、阳虚、阴虚、痰湿以及气郁体质。那顺应时节呢，饮食呢有三个重点。那中医呢就非常非常强调说，我们如何顺应节气哦，来保养养生。那秋季呢也有养生重点哦。秋季养生呢是依照时间不同而有别哦。这个陈医师啊就建议说，要把握这三个重点，哪三个重点？降火去燥。因为秋季的气候啊，骤然这样转凉。导致呢，夏天我们储存在身体里面的热量啊，就不容易代谢跟散发出来哦。加上秋天的时候，雨水呢就变少了，所以呢天气呢非常的干爽，那我们人体呢就容易有虚火，所以呢就会产生秋燥。有时候有没有，你会觉得喉咙肿肿痛痛的，然后呢脸上就开始呢长痘痘，因为上火了。所以呢，在我们之前那个白露节气前的这个初秋啊，我们其实是可以吃绿豆汤啊、龟苓膏还有蜂蜜这些降火去燥的食物啦。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要多喝水，帮助我们这个去燥哦。 哎，我们也知道嘛，因为既然走什么，走到这个肺经，所以我们叫滋阴，怎样润肺？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润肺的食物，都知道哈。不要跟我讲那个很贵的燕窝啦，我们吃白木耳其实就很好了啊。秋季养生呢，就要注意养肺，要吃一些滋阴润肺的，就像白木耳。还有哦，我昨天看到甘蔗，对，甘蔗也是白色的哈。还有很贵的燕窝啦，哎呦，还有水梨哦。那包括芝麻也可以，莲藕也是好食物哦。还有我们的豆浆、核桃、糯米都是哦。那秋天呢？秋天就有一个重点了，因为秋天呢、要多吃酸，因为吃酸呢、可以抑制肺气，要少吃辣。因为秋季养生呢、就必须遵循养收的原则。我们讲中国人嘛，老那个中国真的古老的文化里面，我们就已经知道叫春什么，对，然后秋什么啊、夏什么，然后秋什么，冬什么，对，夏收，然后呢冬藏，所以呢秋收冬藏，秋天我们就是要去养收的原则，所以呢饮食就要以这样补气为原则，健脾呀、补肝啊、清肺啊，所以我们要多吃一些比较甘酸的食物。什么是甘酸的食物呢？我们后面呢就是像一些比较比较酸味的水果跟蔬菜所含的这个鞣酸呢、有机酸、纤维素都可以刺激，然后加速我们肠胃道的一些蠕动，所以就不要吃辣哦，因为口舌生疮、鼻腔和皮肤干燥、这个喉咙肿痛、咳嗽、便秘都是秋燥，所以呢，我们饮食上就是不要吃辣，因为吃辛辣的食物呢，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一些体液哦。好，所以呢，我们好比说吃什么，吃这个黑木耳啊，吃蹄筋啊，吃白木耳啊，山药啊，然后呢，我们说吃药，吃药不如吃食补嘛，哈，药补不如食补，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药膳。哎，有什么药膳呢？哎，我们就来谈一下，像这个莲子排骨汤。山药排骨汤，哎，这都很简单，对不对，爸爸妈妈？还有白木耳莲子甜汤，还有百合莲子排骨汤，还有现在刚好什么金针花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炒金针花啊，还有莲藕排骨汤等等，都是很好很好的选择啦哦。然后我们刚刚就是讲到，就是说白色的杂粮嘛，富含胶质的食物，这都是可以补脾入肺的哦。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食补的部分，那再来我们要提到的就是我们的按摩四个穴位，对不对？按摩四个穴位呢，这些穴位按摩就有助于秋季养生哦。哎，我们来试试看，就是打开虎口，在我们大拇指与食指中间的合谷穴，合谷穴这个地方呢，可以增强免疫力，可以减少感冒，还有咳嗽，以及我们的三阴交穴，就是应该大家都可以知道嘛，哈，就是如果不知道就 Google 一下啊，就是我们脚踝内侧的最高点，脚踝内侧最高点用三只手指头横放哦，那你就可以去按一下哈，大概。四指宽的位置哈，那个地方我们可以多按一下，你会因为它是一个三条经络的汇集点，所以叫三阴交穴哦。这个地方呢，它的作用是可以减少口干，然后呢便秘哦，它比较能够减少便秘的状况，它可以让我们身体呢多生津液呀，然后呢减少口干跟便秘的状况。还有再来就是足三里穴，好。足就足部的足，一二三的三，里就是一公里两公里远的那个里，好，在哪里呢？在膝盖外侧凹陷处往下三寸，也是四指宽的位置，按这里可以做什么？可以调理肠胃功能，所以呢像云云啊是属于肠胃功能弱的人，这里啊我就多揉揉多按按哦，那个胀气哦就很快就排出来哦，所以也很有效哦。再就是内关穴，内关穴呢就是手腕啊横纹的正中央，沿着两条筋的中间往上两寸，也是大概三个手指宽的地方，它可以什么？可以稳定情绪哦。所以我们看哦，秋天因为我们容易有悲伤的情绪，所以呢 多按一点内关穴啊，其实真的是天凉啊，是好个秋啊。我们善用养生技巧，就可以秋收冬藏嘛，可以为呢寒冷的冬天来储备更高的能量哦。对啊，我们在讲啊，就是说为什么如果为什么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节气哈，来保护我们的肺经，然后呢，因为秋燥伤肺，如果呢我们没有透过这样的一个节气转换来滋养我们的肺哦，其实为什么秋天伤了肺，就会在冬天生病呢？其实《黄帝内经》里面指出啊，就是秋三月。此为荣平啊，这讲完可能大家都 confuse 啊哈。哎，其实以白话来讲，就是秋天的三个月，这三个月是万物怎样，万物成熟，然后呢就是收获的季节。这个时候呢，天气呢会比较凉爽，人体呢这个意志哦，因为我辛苦了一个春天，一个夏天的耕耘。然后呢我到了秋天这样，我要收成了，所以这个时候的情绪会怎样，会比较安逸，比较宁静。所以呢以缓和秋天呢这种本身呢就比较突然气温陡降的这种气候啊，其实对人体的健康影响，就是秋天的气候跟肺是紧密相连的。所以要让身体跟秋天的气候相适应的话呢，就要使肺气不受秋燥的这个损害，于是呢我们就加强来调理养肺，然后适应呢我们秋天比较干燥的一个气候。所以秋天呢十足就是一个养生的季节啦哦。养生的关键呢，就是如果呢我们不注重秋天这个养生呢，损伤了肺气之后呢，在冬天的时候就会消化不良，腹泻跟疾病啊就会找上门咯，而且呢就会使人体的免疫力减弱，然后呢不能去适应这个冬天的寒冷，而产生了很多的疾病哦。所以呢燥易伤肺，肺湿精润哈，所以我们在秋季的时候应该呢要保持一定的湿度。饮食的方面呢，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少吃辛辣，然后多吃什么，多吃酸来这样抑制肺气的一个耗损哦。所以滋肾润肺的食物，所以我们呢其实在秋天呢，因为秋天就是不宜再不能补了，我们只能说用温和的方式哦来调养我们这样的一个肺气，然后滋养我们的肺气。所以秋季养生要四防，就是防秋燥哦，防湿邪，还有防秋郁，对不对？好，那我们来讲说，哎，还有防贼风。因为呢我们在第一个就是秋燥嘛，我们就是秋天空气气候本来就比较干燥，会出现什么口干舌燥啊，好，然后鼻子容易干痒啊，过敏啊，还有防湿邪。因为呢身体如果湿热就容易生病了哈，所以我们可以多吃什么？多吃莲子，多吃薏米，多吃冬瓜，以及莲藕、寒山药，还有防贼风。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呢，秋天呢、不要开窗，因为那个风哦，会趁虚而入，所以呢，对身体其实是不好的，会引起呢我们的一些气管炎，还容易呢面部神经容易麻痹，因为第二天就会全身酸痛哦。还有防秋郁，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其实秋天呢是好发悲伤的一个情绪，所以呢相对的我们会比较低沉消极。那怎么样呢防止秋郁，就是要多运动啊，然后呢多吃一些植物性蛋白质，还要参加一些有益身心的娱乐活动。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哦，希望呢大家都拥有一个天凉好个秋。